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。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，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当时身患多种疾病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在师尊的慈悲的呵护下，在大法的指导下，我坚定地走过了这8年多的正式大法的修炼路。我做的都是很平凡的一些小事，我也要向师尊汇报一下，和同修们共同切磋，共同提高。说是向师父汇报一下，其实师父什么都知道，因为师父时时就在我们的身边。我深知我做不了什么，我所做的一切是大法的威力，是恩师点化我，呵护我，引导我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走了我该走的修炼路。一、坚持学法，整体提高。自从学了经文，修炼不是政治后，我就不太关心社会的形势了。在99年720后，我就牢记师父的道中，后来师父又发表了理性、大法坚不可摧等许多经文，我经常学，有法指导我，我没有被邪党搞出的邪恶形势所带动，我每天都多学法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大法的需要就是我该做的事。每天我都努力做好3件事，全面否定旧势力。我从99年7月20日大法弟子受到严重迫害后，就一直认真学法，每天坚持学3讲法。在法的指导下，我能够明辨是非，决心兼修到底。同时，我也督促和我常接触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，经常在我家切磋交流。有个同修说，不管外面形势多紧，到你家就像没事一样。因那个时候我听到什么都不动心，虽然同修不多，但是我们整体提高，也坚定地走过了那段艰难的修炼路。在99年刚开始迫害时，我们的一名辅导员派出所天天去骚扰他，见到大法的东西就收走。我听说后去看他，他说派出所的警察刚走，练功带被收走没有了，我就回家给他取一套。那位辅导员很高兴，说我们又能练功了。现在看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事，但是在当时为了同修真是放下了自己。我虽然是一名普通学员，但是我心里一直不忘身边的同修。当我悟到应该去北京正式大法时，想到我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在整体正式法中应增加一份力量，就找同修切磋。我们6名同修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，在天安门打横幅正式大法。在红色恐怖的8年血腥迫害中，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只要自己悟到，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。特别是每当同修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不管迫害的形势多严峻，不管下雨下雪，我都能毫不犹豫地帮助解决。有的要经文，有的要资料，有的要光盘，有的要练功带，我都马上给解决。我有的就拿我的，我没有的我就去同修家找，从来没有怠慢过。特别是要资料的同修，不管要多要少，我都能认真地给解决。就是要1张，我也不觉少；要几百张，我也不怕多。我认为这是同修的正念出来了，一定要支持。在同修心里，我很容易就能办到，因为我答应得特别轻松。其实我真的有时自己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，但还真没有找不到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做资料的很少，又特别保密，经常冒着危险走好几个同修家才能找到。那时我就悟到，是伟大的师尊看到我这颗诚挚的心，引导我找到需要的东西。所以几年来，我身边的同修急用什么东西就来找我，这样对我身边的同修学法练功发资料都有帮助。只要同修正念一出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在2001年恶党流氓集团疯狂迫害的时候，虽然受到长期监控跟踪，我照常讲真相发资料正式大法。为了不牵连我身边的同修，我就到离我家远一些的同修家联系，甩开跟踪的，然后再取资料发资料切磋等。在找资料的过程中， 发现有的同修得不到真相资料，我就自己做了协调工作，给一些同修送资料，使两片地方的资料满足供应，大家共同散发资料，共同精进，使整体共同得到了提高。后来经过协调人的协调，他们都有了方便的渠道，我也就不用协调了。二，帮同修一步步走出来。在发资料讲真相过程中，发现有的同修走不出来，我就多要一些资料，找到不出来的同修，让他们帮助我叠。时间长了，他们也就都出来了，由少到多的开始发资料了。在参加学法小组方面，我也用心去做。有一家夫妻俩都是大法学员，有两个小孩，男的上班，女的在家看孩子，大的才4岁，因为他不能出来，在他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同修去学法，孩子有时就不听话，有的去，有的就不去了，有的时候就没有人了。我知道后，我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到他家去学法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们讲真相发资料做得不算太好，我就让协调人把每周我发的资料送到他们家。他们一看我一个人发这些，天天都做，他们也就慢慢的多做一些资料了。后来孩子稍大一点，我就鼓励他们把孩子送幼儿园，幼儿园能收了，孩子就送去了。他们做得一直非常好，除上班外经常发资料，还经常到偏僻农村发资料。我听说有一个警察的妻子以前学过法，后来不学了，得了重病，手术后也没好。在他病危的时候，他还想学法轮功，经过同修联系，由他的儿子背着他到同修家学，后来就在他家学了。因为是警察家又病危，只有一名同修去他家学，我就去了他家学法。我们去了3个同修，大约学了2个多月吧，每天都学一讲后带他练功，一直坚持到最后，他吃不下饭，说话说不出声，一直坚持和我们学法读法，一直坚持到他生病的最后一天。因为他病重，常人心不去，还是离开了我们。在他去世后，他姐姐在梦中看到他去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很幸福的样子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原来有一家是学法小组，因为在家里看2个小孩还有老人，母女两个人修炼，有时就没人去，他们两人就谁有时间谁自己学，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。我就主动的和另一位同修去他家学法，使他们母女两人又能参加集体学法了。我不管在哪个学法小组，我都在学法前或学法后去发真相资料，这样我身边的同修一看我天天做也没事，很安全，他们也渐渐的修去怕心，投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去了。我讲真相发资料在同修之间从来不保密，看到同修问我，我就直接说我去发资料。我心里想的是让同修都走出来，做我们该做的事，只要心态纯正理智的做，很安全的，一正压百邪，是畅通无阻的。那两个学法小组一直都坚持得很好，我现在又在自己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有2个同修来学法，每天学2讲，下午学1讲，晚上学1讲。因为有一个同修上晚班，我的丈夫上白班，他们两人在恶党99年迫害大法后停止了一段时间，我家的两个孩子都得法了，但他们不精进。现在我每天和同修尽量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有的同修自己觉得不会讲，要跟我出去学着讲，我就毫不客气地约他们和我出去讲，这样他们也锻炼着能自己讲了。我想大家都能正念正行，做好3件事，一定能立即终止迫害，邪恶自灭。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正在与您分享的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三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排除病魔干扰。我因身体多病，在得法初期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宵夜状态，在学法中师父的法就给我打在脑子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，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，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能发生整体变化呢。从那以后，只要病业反出来，我就向内找，只要是找到自己的不足，病业状态马上消失。后来在98年有一次，我竟然昏昏沉沉地睡了4天4夜，孩子看我不醒，使劲打我的脸让我醒一醒，我说没事，一会儿我还要练功呢。在第4天，在我昏睡中梦到让我准备一个骨灰盒，我猛然惊醒，想到自己是哪儿没做好，是来取命的。我马上在心里发誓，我今后一定放下名利情， 跟随师傅好好修炼，一修到底。这一念可真好使，马上就醒了，能下地走了，一切都正常了。这次经历展现了修大法的神奇，我也亲身体验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同时自己也知道是延续来的生命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严格要求自己，但有时自己悟不到，还有身体不适的状态，我马上向内找，首先从思想上改变过来，以后再落实在行动上。每做什么事，就要想一想，是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，只要做事就要做好。如在同一时间，常人的事和正实法的事都需要我去做，我都把大法的事放在首位。我深知，我延续来的生命是给我练功用的，不是过常人生活的。最近几年已经没有病业的状态了，但也有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认为这是好事在我身体上出现。在98年以后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听说谁过病业关，我就去看望，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，增加同修的信心，帮助他们提高心性向内找。有时神奇当时出现，马上就好多了。特别有一个得过癌症的同修，他病业现象多，我听说他宵夜，我就到他家去。有时我不知道他身体病业现象实在过不去，就晃晃悠悠地到我家，把他这几天所做所想的都一一告诉我。我帮助他明辨哪对哪错，查到了邪魔钻空子的地方，悟到后清除他，解体他，都能很快地闯过病业关。从去年开始，他自己能解体病魔的干扰了，他还能帮助别人。今年春天，我常接触的那位协调人，他多年来做的都非常好，在各方面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可是他在拔牙的过程中起了执着心，在拔最后几颗牙时心态不稳，被磨钻了空子，从舌头里往外出血。我发正念学法都没有止住，第二天早上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帮忙。我们两名同修马上就到了他家，一看有一名同修已经去了，他站在地上坦然地练功呢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我们都练完功后，他刚要张嘴说话，他嘴里的血和血块就不断往外出。他吐完后告诉了我们事情发生的全过程。我说没事，我们发正念。5点6点，我们三人围着他发正念，感觉他身上往外冒的全是凉气。先去的同修说，你挨他近一点吧，他太冷了，我受不了。我说我不冷，我热。这正念一出后，我紧挨着他，对着他发正念，我的身体被能量加持着，很热很热，看到他坐的地方像大冰块一样在那里摆放着，并看不到他了。我就重新开始对着他集中精力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并请师父加持，清除他身体里外及周围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，解体所有的黑手烂鬼，清除共产邪灵和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灭字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。就看到他身体上面的东西解体了，就像化掉一样，他渐渐地露出来，坦然地坐在那里。发完正念后，我说你好了，我看到包着你身体的东西没有了，解体了。他把嘴里存着的血吐出去后真的不出了。四明晰法理，正念正行。自从师尊讲出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法后，我牢记在心里，做事考虑整体。有一次我们地区为了救度教育界的人，给各大中小学校用档案袋装满真相资料，由大法弟子在指定时间统一行动，交给各学校领导，每片分多少袋。我们片切磋后分的时候，我当时一看下面的落款是当地一个学校的名称，我的第一念就是，这不是撒谎吗？我当时没有拿，有的同修拿2-3份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，反问自己，为什么别人能做自己不能做呢？想到因为自己认识人多，当面送不合适，但这个落款也不合适，因为这是整体做正实法讲真相的大事，应该正念正行，用别的学校的名字属于盗用，不行，不合适。因我是一名普通学员，只能接触一个协调人，我就起早写了一个条子，把我的想法写在纸上，送到协调人那儿。他看后觉得有道理，他说我找他们商量，我就回来了。他就紧急地召集了有关协调人切磋，他们不怕麻烦，重新收回来写的落款是适合大法救度众生的名字，里面又增加了一封信，解释落款是为了救度他们的信。虽然大家费了很多事，但是收到的效果很好，都安全送到，使学校领导都明白了真相。 我有的时候发现整体上有的方面有些不足，就找协调人交流，有时他们在后天观念的阻碍下不能接受，我就善意地向明慧投稿，文章不长，发表后同修看了就有所借鉴，这样就达到了整体走好走正修炼路的目的。我这次没有打算投稿，觉得所做的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没有什么突出的事情，在协调人的督促下我才动笔，写起来越写越想写，觉得对整体提高有促进的就应该写出来，所以写了这些。十多年了，做了很多，也有很多的不足，今后要学好法，正念正行，做好三件事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